国中的菩萨呢，在诸佛的面前呢，现其德本，显现他的这个德本。所谓德本的话呢，指的是这个菩萨以这个自诚心来供养佛，这个叫德本。所谓现其德本，就是说这个菩，就是菩萨在诸佛前以这个无量无边的供养，花宝啊，那床幡啊，各式各样的宝物来供养诸佛，那么这叫现其德本。那为什么这个供养佛叫做德本呢？一切功德的根本呢？因为无量无边的功德的升起都是由供佛开始的。为什么？因为你供佛之后，你能够有这个大的福报。一个人有福报才有这个资粮啊，能够学习佛法，能够听闻，乃至能够修行这个佛法。你看一个福报不够的人，你跟他讲佛法，他就很多障碍，就没有办法听得下去。那你看一个有福报的人，他在道场里面他能够安住下来，然后呢他在安住道场当中，他能够不断的加功用功，不断的进步，所以这个会升起大福报作为修行的资本。那么第二个呢，供佛的话能够升起大的智慧。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供佛当中自然而然就表达，然后会产生你对佛的皈依的心。那你有对你这个不断对佛修皈依的话，你过去曾经听闻佛陀的说法，开示的佛法，你自然而然就会想去信受奉行。那么你信受奉行佛的开示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大智慧。那么大智慧的升起，当然就是因为你在供佛当中对佛的皈依的心的升起，这是个根本。好，所以呢，你看那个普贤菩萨在《楞严品》里面讲到，这个法身大士啊，乃至法身大士到凡夫都要修十大愿王。那么十大愿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愿，这个愿啊，是跟那个供佛有关的。你看像礼敬诸佛、称赞如来、这个广修供养，然后乃至勤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你看这些修行的内容都是跟亲近佛、跟供佛有关的。好，所以这个供佛是一切功德升起的根本，所以叫德本。好，那么所以现其德本就是现他这种显现他这种自诚心供佛的这个相状。好，那也就是说菩萨他在诸佛前他想要供佛，然后呢，当然供佛你不能说我只是内心想观想就可以了，这是不行的，要供具。好，所以诸所求于供养之具。好，那么所有他所希求的，那么欲就是希望，他所希望的供养之具，比如说他想供养花、供养香，还有珍盖床幡啊，还有祭月啊，各式各样的宝物。你看那个大乘经典，比如说你看那个维摩诘经，他讲到这个菩萨供养这个佛，供养这个世尊，比如说供养无量的珍盖床幡，然后那个无量珍盖床幡呢，这个以这个佛的神力的缘故呢，在他空中啊，形成了非常非常广大的一个宝盖。好，然后你想能够有这么广大的宝盖，那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是花，还有珍盖床幡，那这个都是法身大士的供养。好，那这些诸所求于供养之具呢，如果有不如意的话，那不许正觉。所以说这些的这个供养具，就会像下雨一样，随他的心意，那么都能够满他的愿，那么都能够如意，能够应念极致。好，你看那个四十八愿里面讲到，这个菩萨他能够随着佛的阿弥陀，随着这个佛的本愿力，同时遍至无量无边的诸佛国去供养诸佛。你看同时遍至无量无边的这个诸佛国土供养诸佛，但那一尊佛的供具那就不少了。你到无量无边的诸佛国土去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那供具那是非常多啊。好，那当然这个时候都不会有问题。好，那这个讲到这个供佛，有这个供佛的功能。那娑婆世界就没有那么如意了，我们现在供佛那还要有福报，有点福报力，要没有福报还没办法供佛的。好，你看那个《大般若经》里面讲到常提菩萨，他为了要供佛啊，他是什么样供佛的？他不是供，他为了供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供养这个法，然后他就是卖身，把他那个身上的这个血肉啊、骨髓啊，都卖掉，然后来换取这个宝物来供佛。 娑婆世界的这个供佛啊，就是有这么样的，就是有这么样的困难，有这么多的问题。好，这是第二段讲到有供佛的功能。好，第三段再讲到庄严的功能。好，看到经文，佛说无量寿经，又以众宝妙意遍布其地，一切天人见之而醒。好，这个众宝妙意当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了，好，从天上落下来的这个妙意，遍满这个整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大地。那么一些天人呢，好，见之而醒，好，在这个踏这个衣，好，这个宝衣这样踏着走，所以地上又有宝花又有宝衣，好，那这个这样做庄严物。当然虽然说有这么多东西，但你走的时候不会有障碍，好，绝对不会有障碍的。好，那么这个讲到这个庄严这个大地的这个功能。好，那么这是说明与功德成就，好，包括要庄严，然后包括要供佛，好，所以要与种种的宝物，与功德成就。好，接着呢，请你回到讲义的正文第七面，第十个光明功德成就。好，这个可以说是前面那个五层说法的一个总结了哈。那这个啊，这个总结，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阿弥陀佛会安利这个光明功德成就呢？好，我们也是一样跟绘图做个比较。根据谭论大师的往生论注里面说明，在娑婆世界的绘图虽然说也有日月星辰的光明，但是呢，日月星辰的光明只能照这个外在的境界，一些有为的一些这个无形的世界。众生在这个日月光明底下，他的心还是黑暗的。好，你看我们的心如果没有佛法的话，外面的太阳再大，事实上我们的心还是黑暗的。好，所以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光明呢，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但是呢，因此之故呢，极乐世界它的这个光明是有作用的，众生接触到这个这光明，还有一些这个色相都能够升起正念。好，那这个就是光明功德成就。好，我们看到这个文，佛会明镜智，除世痴暗明。好，那么上面这句话是譬喻，佛的这个智慧呢，就像这个明镜的这个太阳，这光明清净的太阳，那底下是和这个法，能除痴暗明，太阳能够破除一些的黑暗。那么同样的，佛的这个智慧的光明呢，能够破除世间的人的那个内心的黑暗。那佛的这个智慧的光明表现在外，在极乐世界表现在外的是什么呢？就前面所说的五层说法。好，那这个就是佛的光明功德成就。那这个地方也可以做这个总结，总结的五层说法。那么同时也是告诉我们，前面虽然是五层的这个境界都是非常殊胜的，但是呢，它都是佛的智慧光明的体现。那么因为是佛的智慧光明的体现，所以呢，你在那个境界当中不仅不会生贪婪心，而且还能够增道，能够增长你的这个道业。好，所以就是讲到光明功德成就。好，我们接着看到附表十三，找这个说明无量寿经的说明。佛说无量寿经，好，设我得佛国度菩萨随其志愿所欲闻法自然得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那设我得佛的话呢，国中的菩萨，好，但事实上人天也是一样，只是说量的广狭的不同而已了。那么随着他内心的志愿，好，他希望听到显教的教法，好，出离心菩提心空能见，甚至 他想要修密，好，他想要在那个时候学习密法，好，那也可以，所以他的志愿，那么所欲闻法自然就能够得以听闻。这个自然的话呢，就是说第一个呢是佛菩萨自然会为他说，到那个地方去，阿弥陀佛说法主，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乃至一切的等觉菩萨无量无边都能够为你说法，当然也包括弥勒菩萨也能够为你说法。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不怕没有善知识，你跟哪个佛菩萨有缘，你都可以听他说法。当然你也可以成了佛的威神力，到他方世界去，就听闻其他的诸佛的说法，那也是可以。好，这个叫自然，这是第一个解释。所谓自然就是不假造作了，就是任运不假造作，因为有弥陀的本愿力的加持嘛，所以不用假造作，你不用努力的修行，积累而加的能力，因为佛力的加持。那么第二个自然的意思就是说称性悟，称性就是 就是说这个前面讲的五乘如来说法，那么这个五乘它的本质呢是称合我们的自信的功德。好，那么称合自信的功德，所以说它不是你后天的这个努力然后虚妄分别所创造出来的，是我们自信当中本来就具足的，那么只是因为佛力的这个愿力的这个加持，所以呢它开显出来。所以第一个我们刚讲第一个原因，这个佛菩萨说法这个主要是约的佛力来说了，佛的愿力来说。那第二个呢，因为我们自信功德力来说，这个自信功德力的开显，所以就显现出五乘的说法，说清净的正法，那么这个是自然的。那所以从这个自然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极乐世界听闻佛法是非常容易的，而且是随时随意的，昼三时夜三时六时当中都在说法。因为你在生活当中你一定会接触到色声香味触的五尘嘛，你不可能离开五尘，你接触五尘，五尘都在为你说法。虽然说不是就语言文字的说法，不见得都是语言文字的说法，但是五尘接触到五尘都能够这个增加你的正念，都在为你说法，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比起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要听闻佛法那么样的困难，好像学习佛法这么样的困难，各位有机会你看看高僧传啊，你看看那个玄奘大师他到印度啊怎么取经的，那真的是豁了性命出去啊。那学员过去也曾经看到一本书，这个西行求法的高僧传啊，他讲到那个我们知道玄奘大师这个易经三藏，这个是到西域取经啊成功的而且很有名的例子啊。世上有好几百个古代从古来好几百个大德到印度去取经啊，走得去啊。那很多人啊不是死在路上，不然就死在印度没有回来啊。可是大部分的人呢、啊、都没有回来。那能够回来的有那种大成就的世上是少之又少。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求法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齁。那极乐世界当然也不会有这个问题的齁，它叫自然得闻。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话，像你自然就能升起正念，因为你自然得闻，自然可以听闻正法，所以你自然就能升起正念。所以在那个地方，你要成就佛道的快，是非常快。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他开示我们说啊，我们也一定要坚决以坚决的心啊求生净土，不要不老实啊，要起种种的妄想。什么叫不老实起种种的妄想呢？就是说你今天要求生净土。然后呢，终于想，我下辈子来到这个娑婆世界，那么我今天修行，下辈子然后继续做人，然后呢，又出家做大法师，甚至呢，能够得到大大的种持，然后甚至呢，能够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印祖说啊，这个我们都不要，因为你以我们凡夫的这个众生来说啊，你纵然有这些的功德啊，你比起你到极乐世界去修行哦，自利利他的功德来说啊。那就像萤火虫的光啊，跟太阳的光来比啊，那简直是不能比的。你到极乐世界去的话，你自力你听闻佛法，学习佛法，完全没有障碍，非常自然。那你在利他的时候，你在利他，你可以在那个宫殿楼阁宝树看到十方佛世界，上求下化的情况。那么你也可以成了佛的本愿力，到十方世界去上求下化。那而且那种到十方佛世界那个。非常遥远的佛世界，那个是超过一般初地菩萨的境界，那个都是大菩萨的境界。然后呢，不仅是到个地方去，而且你可以遍满的，同时遍满的无量无数的佛世界，去上求下化。所以你想，你如果在娑婆世界，你下辈子再来得个正上身，你幸运运气不错啊，你又能够得到人生，又能够出家。甚至你能够做大法师度很多的人，那甚至你也能够碰到善知识学习佛法，但是呢比起你在极乐世界那样子的自利利他功德来说啊，那简直是不能比。况且这个前提又很难成立，什么前提呢？你下辈子来到这个地方能够得到人不容易，然后得到人又能够现出家身，然后能够又碰到善知识，然后又能够得到大成就，然后呢又能够有这个因缘能够利益众生，这些因缘呢，一个比一个难，那是非常的非常困难呢。好，所以再怎么说呢，往生极乐世界还是非常的好。有时候学员也是会种种的妄想啊，想要去到处参学，但是想一想，事实上现在年纪也大了，虽然说不敢说多大，但事实上也不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哈。 以我所年纪大，就是说真的以学习佛法的年龄来说已经不算是年轻了。然后未来生命事实上还能有多少，人的生命是很无常的、啊、那你在那么无常的生命当中想要学这个学那个、哦、倒不如说你好好的怎么样去积极你的清源行的三资粮，然后呢能够往上净土。那你看你花的这个时间，未来生命、哦、就算你花了几十年吧，还有几十年的生命，那么短的时间，你用那么短的时间能够换来未来无穷无尽的安乐，无穷无尽的这种殊胜，这种学习佛法的环境，那怎么想这个是划得来。那如果说你这今生没有好好的再带回清源行的三资粮，结果呢东学西学，学到最后世上都只是学到点毛皮毛而已了，学到皮毛，然后下辈子还是不能往生，那不能往生下辈子能不能得到个人生都不知道了。所以想一想呢，还是啊先今生啊好好的多栽培清源行三资粮，这个要紧，这个想想还是这个要紧。因为人的生命呢、啊、是无常的，不会很长啊，你花那么短的时间可以换来未来那么好的修行的环境，怎么想都是划得来，而且也不必急于一时。我这个时候啊就要做大种子大法师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事实上也不必急啊，因为你到极乐世界之后你自然可以得到大种子做大法师度无量的众生，那比起你今生所能够做的事情呢、啊，它是太多太多了，都太多了，所以怎么想啊那个今生赶快求往生啊都是划得来。好，那这讲到光明功德成就，那这次的作业呢，我想跟各位出个题目。前面有讲到那个五层说法，在不同的颂文当中有零零星星讲到这个五层的说法的相貌，所以呢这次作业的题目呢就请各位写极乐世界五层说法的这个功德，你就依着色层、声层、香层、味层、触层这五层来说明色层有什么样的相状，那么他说什么样有什么样的说法的这个功德，那么声香味触法都是一样。那你写的内容写的方式的话，你可以当然你大纲一定要先拟定，一定要先清楚，然后你写的话你可以直接引经文，不加解释也可以。那你的经文你可以引无量寿经，我们说过去说引的经文也可以，或者你可以引其他的大乘经典跟这个有关的来说明也可以，都可以，你直接引经文来说明，这是一个。或者呢你就直接述义，把它义理讲述出来，那也可以，那各式各样的方法随你的意的来写，然后来说明这个极乐世界五层说法的这个相状。好，那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你说。
法师这边，刚才法师有提到说每个世界都有净土跟秽土，那极乐世界是不是有秽土？
极乐世界的他讲秽土，应该就是说他的凡圣同居土，也不能讲秽土，就是那个土是比较差的土，比较差的。我们刚才讲了阿弥陀佛的净土叫做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他的秽土，应该这样讲，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到的，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有他的净土，有他的秽土，阿弥陀佛有他的净土，有他的秽土。那么有一类的人跟他的秽土的缘由，跟他的秽土有缘的，那么就是，那么阿弥陀佛就会在他的秽土教化这类的众生，那个地方就不叫极乐世界，应该这么讲。好，那释迦牟尼佛也有他的净土，他的这个净土，但是他的净土呢就不叫娑婆世界，名称不一样。好，但是每一尊佛都有他的净土跟秽土，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嘛，净土一般来讲净土摄受都是资粮位以上的菩萨，那么秽土是摄受资粮位以前的人，以前的众生乃至三恶道的众生，所以佛的这个慈悲心是遍满的，所以他净土秽土都会摄受。